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93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让做的事，谁也挡不住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9日。我是1999年得法的，从大法中受益多多，师父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还引领我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。常人中的名啊利啊我都看得很淡，我就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做好三件事是每天必须的，谁也挡不住。一，直面国宝的监视。2021年的一天，许多警察来我家欲迫害我，我不给开门，僵持了一天，最后他们叫来了我儿子，说不开门就强行开锁入室。儿子把门打开，我对他们讲真相，被绑架到派出所，当晚回家。但第二天我家楼下就多了个车随时跟踪，后来在小区内的我家对面租了个底商，国宝在那儿上班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。我就听师父的话，首先我端正态度，对监视的人不恨不怨，见面得机会就讲，看到他我主动打招呼说，你们头子还干呢，找退路都不干了，翻翻历史，迫害正信的没有好下场。当年西方耶稣被迫害死后，古罗马帝国先后遭到四次大瘟疫，最终把那些无药可救的恶人全部淘汰掉，迫害耶稣的那些坏人现在还在生生世世地偿还自己造下的业债。而今天人类面临着大灾难，可不只是法轮功在说，古今中外很多先知早已预言到了，现在科学界也在说人类面临着大灾难。神佛慈悲于人，给人选择的机会，选择正义还是邪恶，从而辨别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，这也是西方预言中说的人类的大审判。因为大灾难淘汰的都是坏人，是上天在惩罚坏人，赶紧让孩子老婆保平安吧。他说，你不是没事吗？每次见面我打招呼，到家里坐坐，他说不去了，我还得上单位呢。买菜回来我说，拿点水果去吃，他说不吃。我天天开车出门，到大门口他在那呢，有时他不到跟前来，老远盯着，怕我给他讲真相，我该干啥干啥。现在他们不租房子了，只是敏感日来，有时见面告诉我们，这段我们忙啊，我就明白他让我们注意安全，我说谢谢你啊。二，去集市讲真相救人。集市人口密集，人员流动大，很好的救人场所。我天天开车带着几位同修去各大集市讲真相救人，有时100多里路，有时几十里路。这几位同修都很了不起，有时劝退100多人，有时几十人，多了不生欢喜心，少了也不气馁，不管严寒酷暑，每天坚持出去救人，非常神圣的事，每天都很充实，开心快乐，能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身旁，有时遇到有惊无险的情况，是师父给化解开了。有次遇到收管理费的，要我们交费，我说，我们是救人的，那人马上说，救人的，救人是好事，不要了，下回你还来啊。但有一次另一个市场非要我们交管理费，跟他讲我们是救人的，这钱可不好花呀。岁数大点的说，没事，我不怕，给钱就行。给他2元钱，不与人争。我没有修炼时在常人中好勇斗狠，一般人不敢惹我，所以我的争斗心不服的心很强。一次我给一个人讲真相，他总胡搅蛮缠，最后我说，我要不修炼就一拳头闷你着。他说，你还修炼呢？ 这是师父点化我呢，我知道自己错了，真是愧对师父啊。又一次，有个人问我，你是信啥的？我说真善忍。他说你忍不了。我说我忍。他又说你忍不了。我坚定地说我忍。我心里说你跟我动手我都不还手。过些天又到这个集上，还是这个地点，还是这么大岁数的人对着我叫嚷，共产党给你开支你还干这个，伸手打我，打到了帽檐上。我说我让你保平安。我没还手，可心里气得不行，这暴露出我真的没做到修炼者之人，我一定修取争斗之心。三，被关押不忘救人。2025年1月，我在集市上被当地警察绑架，面对年轻的警察，我心生怜悯，迫害修炼人得造多大的业啊。我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，讲藏字石，讲三退，我真想救救他们。在拘留所，我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有缘人，劝他们三退得救。今天讲点，明天讲点，天天讲，劝退了十多人。我主动擦地做卫生，他们就齐声喊法轮大法好。他们说这是感化咱们呢。里边有两个人，一个大我三岁，一个小我三岁，其余的都是年轻的。有个人说，你们看看，你们三个岁数差不多，你们俩面黄肌瘦，身体很差，你再看看人家法轮功，那身板棒棒的，这身体哪比啊。有个人是玩牌进来的，过去打过杠子，曾进去过11年，他明白了真相，后来不用我讲，只要进来一个新人，他就主动去问，戴过红领巾吗？入过党团队吗？我就给他们讲，帮他们退。他们让我练功给他们看，我就盘腿打坐，全屋的人只有一个人能盘上，他们都明白这是佛法。这个能盘上腿的人20多岁，是打架进来的，却不听真相，极力反对，还说些不好听的。他喊毛魔头万岁，我很惋惜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哥哥，我给他讲真相，他说你别讲，谁给我讲我就骂谁。我第二天又提及大法，他就咒大法。日子不多，他晚上吃完饭躺那儿就完了。古话说打僧骂道必遭恶报。到这个小子该出去那天，警察来了，直接送进了看守所。帮我劝退的那人说，你看了吧，遭报了。有个小伙子走路都晃着走，像个横行霸道的主。我跟他讲，他说你在外边跟我讲我就打你，你讲真相跟岁数大的人讲，别跟年轻人讲。我说我专门讲年轻的，我天天讲。后来他说我没戴过红领巾，啥也没入过。我说你就念9个字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灾难来时能保命。他听了总念。有一天他跟我说，我念的眼都流泪了，我用无人机替你们发资料，有钱吗？我给你几百。我为这个生命的觉醒而感动。他还说我玩牌总输，我念管赢吗？我一一给他解答了。我说我们大法弟子反迫害，不依靠任何个人机构国家，全凭自己的心在做，神佛不会无缘无故的让你发家，让他败家的，不像人一样给他送点礼就给你办事。在我要出来时，那个帮我劝退的人说，我回去也让我媳妇练，他要不练我就打他。有个17、18岁的半大小子说，教教我奶吧，我奶有心脏病。出来那天，所长亲自帮我找扣押的衣服，被绑架那天我穿的是貂皮大衣，怎么也找不到。找东西这会儿，我就跟他讲真相，他听着，看得出他对大法弟子很佩服，亲自送我到大门外，亲人们在门口接着我，原来我的大衣他们拿走了。在修炼路上，我就是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听师父的话，做好3件事，心里装着法，怕啥，我就该干啥干啥，没被邪恶吓唬住， 在慈悲伟大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一路前行，叩谢恩师，谢谢同修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讲清真相，救更多的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飞燕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0日。我是修炼了20多年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72岁。师父把我从病窝里救出来，20多年没吃一粒药，身体一身轻。我的文化不高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很快掌握了上网、下载、打印、刻录等技术，多年来安全平稳地供给本地区很大一片同修的大法书籍、真相资料、酒瓶、光盘等等。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，有中共邪恶的迫害中进过看守所，由派出所和居委会多次进家签所谓的保证书等各种干扰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坚定地走过来了。这场法难到今天已持续27年了。解体迫害，讲清真相，救人，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，也是我的责任。第一部分，老板娘转变态度，笑脸相迎。我们小区不大，就100多户。我单元门两边各有一个小店，是被居委会安排监视大法弟子的两只眼睛，再加上监控直射单元门。右边这家老板娘是个快嘴人，不管哪家的事，没有她不知道的。她儿媳妇和居委会人有关系，人口普查或填什么表都叫她做，包括中共所谓的敏感日，她都参与监视我。我家是常年的学法点，时间长了，谁谁是到我家来的，甚至星期几来我家，她都知道。常到我家来的人的车牌号码，她都知道。2022年12月的一天上午，管辖派出所警察来我家，正好是学法日。那天也巧，有的同修没来，有的学完法就走了。我也出去讲真相，不在家。下午，派出所又来两个，说元凶江泽民死了，不要出去聚会，发传单等。我说，都90多岁的人了，死了能怎么样？法轮功学员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。你们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以前多种疾病缠身，到处去求医问药也不好。我学法轮功20多年没吃一粒药。江泽民操纵中共的迫害，危险违法，其罪大无边。他们不吱声，坐了几分钟就走了。我知道这事儿与老板娘有关系，别人也告诉我，是他告诉警察的，星期几你们家有人。我想出现这么大的事，就是我空间常有漏，让邪恶钻了空子。我要多学法，向内找正念，清除它。以前他做过这样的事，我跟他讲过，他收敛了很多，可现在他还在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，太可怜了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对任何人都要有善意与爱心。于是我就趁他店没人时，半开玩笑地跟他说，咱院还有人给居委会当眼线盯着我呢，你眼观六路，什么都知道，针对这事能帮着说句好话，积点福德多好。我都70多岁的人了，能干什么？你知道我老伴儿还需要天天照顾。他马上警觉了，哎呀，你怀疑谁？不一定是谁，你们单元有2户。他想嫁祸别人，常人就是这样。我把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和大法红传世界及迫害修真善忍的人遭恶报的真相讲给他听，他低着头，有些愧疚的表情。这时店里来人，我怕影响他的生意，就离开了。以后老板娘再见到我，笑脸相迎，态度就不一样了。第二部分，退休干部再没来我家。我们小区有一位退休干部，社区一些活动他积极参加，比如疫情封区，他总是在小区门口当义工，还搞个社区公益活动等等。 她跟我丈夫关系还好，我丈夫退休后在家休养。2022年中秋前，她带来四五个人到我家，我听敲门就进里屋关上门。她一进门说，给有名望的老同志过节来慰问。我听见外面有说有笑，还照相，走时说以后还来。我出来一看，还有一袋米一袋面。我说，这不是在搞形式吗？给居委会贴金。我丈夫说，我俩关系不错，找了两户，你以为谁家都去吗？我一听心想，反正不是冲我来的，也就没再说什么。还有一次来我家，那天我们正好是学法日，因我家是学法点，我们没出声，关的门。他们还是老一套，以后又来过两次，都没见到我。我丈夫是个爱面子的人，虚荣心很强。我说，再别让他们来了，他不高兴，还训斥我。2024年中秋节这一天，中午我正在做饭，他又领三个人来了，说，今天恰好你在家，一块过来吧。我说，我不过去，我要赶紧做饭，过节，孩子们一会儿就来。他说，你不跟大伙儿说句话？出于礼貌，我说了句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这时我看见他手机亮着，预感在录音。他们走后，我越想越不对劲儿，他这是变相来骚扰我，监视我。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，不能让他对大发犯罪。于是晚上我背着丈夫，拿了一袋他们拿的米，就去了他家。他一看我把米拿回去了，我说，咱两家吃，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，你知道我是有信仰的，不得这不义之财，哪能白吃人家的东西。他说，这是慰问老干部。我说，你能不拿东西吗？非要带点东西，以后就别去了，把东西给别人吧。他老婆说，对呀，以后再别去了。他老婆信耶稣。我就讲法轮功是让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，共产党打压这么多年，不但没打倒，反而学的越来越多。世界100多国家的人学，唯独中共不让学。我学练法轮功20多年，没吃一粒药，红头文件哪也找不到法轮功是某教。注：中共是真正的邪教。咱小区就有人经常盯着我，几点出去几点回来，然后向居委会汇报。像你到我家还录音录像的。他说，没有，我就是愿做公益活动。他有点不好意思。我说，咱都是有信仰的，都是让人重德行善，做好人，维护做好人的利益是咱们的责任，也是咱们的义务，所以以后就别去了。以后他真的就再没去我家。第三部分，姐，我不会举报你的。2025年协党两会前夕，我到一个广场讲真相，看见一位老太太坐在一个长凳子上，我就过去跟她搭话。在这晒太阳啊？她说是，让我也坐下。拉话中我知道她77岁了，我说不像那么大岁数的人。她挺高兴，问她身体挺好，她说不好，腰疼。我就跟她说，我以前也腰疼、腿疼、头疼，浑身都是病，后来我练了法轮功好了。他一听法轮功，就指左前方说，你到那边去讲吧。我也没有往他指的方向看，就继续跟他讲。正讲着，从他指的方向来了两个女的，走到我们面前，就跟老太太说话。老太太就指我，告诉来的人，他宣传法轮功。我跟他们说，他说他腰疼，我告诉他我练法轮功练好的，是告诉他好事。这时我看见来着俩人，其中一个我认识，是个体小酒馆的老板娘，我就跟他搭话，你怎么饭馆不干了？他没认出我，因我俩都戴着口罩。他说，我的店还开着，你是谁？你把口罩摘下来，你住在哪儿？我说，那天我到你店去找你就知道了。那个女的婉转着说，我约她和我俩出来溜达。这时又来了一个人，他们一起说话，我就打个招呼离开了。我想 这都是敏感日居委会拍下来监视骚扰的。过后，我一直在琢磨，去不去找那个老板娘讲真相。去了又怕她认出我，来举报我，左右为难。这时，我又想起了师父的这段法。哪里出现了问题，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，去救度。我决定去给他讲真相，别让他再继续做这样的事，迫害好人，给自己造业。有一天我去了他店，他一看是我，就坐下来，很严肃的，直截了当的对我说，共产党不让练，你们为什么还练？我一看这架势，就断定是居委会安排的。我稳下心来说，你怎么现在还在为居委会干这个事儿？他一听我这么说，马上换了一副笑脸说，不是，那天那个姐约我出去溜达，就到了广场，我开店哪有时间干那个，我信老天爷。我说，好啊，咱都是有信仰的，都是让人种德行善，不能去干伤害别人的事，你说呢？练法轮功是让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，现在全世界都在学，唯独中共不让学，还变着法儿的陷害学法的人。我和他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，最后他说，你放心吧，姐，我不会举报你的，我相信你说的善恶有报的天理。解体迫害，广传真相，是我的责任。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助师正法。我们大法弟子都承包了一个范围，都把自己空间场范围内做好，和全球大法弟子形成一个整体，救更多的众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与公司老总的两次握手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8号。我在央企的一个实体公司工作，不论是厂领导和同事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，在慈悲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一直在平稳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三件事。因企业特殊，公司各方面的管理也是比较严的，特别是对修炼人，他们更是敏感至极，明里暗里都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。就拿我来说，他们时刻对我进行监控，不管在公司还是生活区，都有人偷偷的跟踪和监视，记录我的生活规律。尤其是到了他们所认为的敏感日，更是害怕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我去公司上班，当我把自驾车一放到车位，就发现一辆警车停在我车旁边。下班后，我走，他也走。一天，我在车间工作，突然接到车间领导的电话，告诉我去一趟公司总部，说是公司总经理要见我。放下电话，我心里沉甸甸的，感觉不是什么好事。换了工作服，调整了一下心态，心里念着正法口诀，走向了公司总部大楼。一进门，公司老总起身，示意我坐下。先跟我询问了一些工作上的情况，气氛还算和谐，但当我放松下来之后，老总突然问了我一句，你还练法轮功吗？我一怔，哈哈一笑说，某总终于说到正题了，并马上反问道，你了解法轮功吗？他说不太了解。我说，那正好，我给您讲一下。于是我系统地讲述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。他低头听完后说，我也不想为难你，只是集团总部非要我找你谈话。你的工作表现很好，我都知道，你说的情况我会向上反映。我那时的心情还是很紧张的，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变化。在出门口时，老总伸手与我握了握手，我感到我的手是凉的。回来后，我反思自己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。通过这次交谈，我发现有很多人还没有明白大法的真相，我开始大量学法，看同修交流文章，给了我很大帮助， 感觉不能这样被动地受迫害，应主动地讲真相。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法发正念，我决定再次找老总讲真相，并揭露监控我的情况。记得那天在去总部的路上，各种常人的心不断翻滚，各种借口、各种理由都阻挡着我，但我坚定正念，不为所动。当我出现在总经理面前时，明显觉得他很慌乱，拿水杯的手都在颤抖。我平静地说出我来的目的，并请他不要参与迫害，不要为死人卖命。那时江泽民已死，他听后很是震动，并说他不会布置那些工作。我讲完真相后，老总送我出门时，我伸手与他握手，这回他的手是冰凉的。就在我出门后的瞬间，师尊的法打进了我的脑海。师父在《弘银无存》中说：“生无所求，死不息流，荡尽妄念，佛不难修。”顿时，我心中升起一股暖流，泪水湿润了我的双眼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